各位听众你们好，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。我是苏永耀牧师，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有罗英权。Roger 你好。
苏牧师你好，各位听众你们好。苏牧师，今次又讲哪个大人物啊？
我们讲一讲袁世凯。
袁世凯是逼孙中山让位那个让出大总统的袁世凯。
是啦，一提起袁世凯，我想我们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奸的。孙中山是忠的。他逼孙中山退出做临时大总统嘛，成为中华民国首任的大总统。后来呢，他又要恢复帝位，以共和不合国情啊实行君主立宪，就是1915年12月12日即皇帝位，改号为洪宪，总统府改为新华宫，但就被蔡锷啊、唐继尧等发起这个反袁运动，最后呢中华帝国就结束。所以一般人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呢，这个嘅袁世凯是奸的，
听起讲上嚟都似是奸噶咯，苏牧师。
哇，事实上咧，我哋读历史人咧，就如果要忠于史实咧，好难好简单话咧，佢系忠或者系奸嘅。我谂冇一个人系100%系忠或者系啱嘅，亦都冇办法咧话系100%奸嘅系错嘅。非也。历史不是黑白咁简单，往往是有灰色地带的。如果我们忠于史实呢，咁从历史里面睇一睇袁世凯是一个咩人呢，无可否认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史人物。我们可以咁讲法，冇袁世凯就冇中华民国，冇袁世凯就冇军阀时代。不过我们而家先讲讲清末嘅袁世凯，佢一个点样崛起嘅，佢同中日甲午战争啊、戊戌变法啊同埋义和团有啲咩关系？
哦，苏牧师，咁你可以讲下袁世凯佢出生系点样做到官呢？
嗱，袁世凯咧系生于1859年9月16日喺河南省嘅陈州府汉城县，佢系生于一个官宦嘅家族。袁家喺道光年间就开始兴盛噶啦，自细咧就跟佢嘅叔公呢个袁甲三咧系参加呢个平定太平天国，系淮军嘅重要嘅将领嚟嘅吓。啱啱啊！就是袁甲三带领这个军队打败练军的时代呢，袁世凯就出世了，改名就海海的，就是胜利啦。就1881年的时候，他就投靠出身这个淮军的吴长卿，就成为庆军的统领了。
哦，苏牧师，咁样由一个统领袁世凯怎样爬到上去变成清朝的军机重臣呢？
嗱，这个呢就跟他在朝鲜的作为呢是极有关系的。在1884年呢，朝鲜就分为两派的，有新旧两派。新派是以敏妃为首的外戚集团，另一派就要求改革的士大夫的激进派，当时激进派企图就推翻这个敏妃，实行政变。当时这个驻朝鲜的日军就趁机劫持这个皇室，袁世凯当时就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，所以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的。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这个所谓清朝驻朝鲜的总理的全权代表。
哦，那袁世凯做了升级做了清朝的朝鲜的重臣，那跟着下来在朝鲜里面还有什么角色呢？
到了1894年的时候，朝鲜就爆发了这个所谓东学党起义，朝鲜国王就要求清政府出兵镇压，李鸿章同意出兵。日本一向对朝鲜是有野心，亦都出兵。当时军队到达朝鲜的时候，个起义军和朝鲜政府已经签订了这个泉州和约，内乱已经平息。当时这个日本将领所谓大鸟龟介就和袁世凯见面，大家商谈共同撤兵，但日本不满条件拒绝撤兵，双方相持不下。7月25号日本军就在丰岛发动这个袭击，挑起了这个丰岛的海战，继而爆发了这个日后的所谓日清的甲午战争。在这场战争里面，清军就大败了，签署了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。
哦，那甲午战争是在朝鲜起的，袁世凯是在朝鲜的，但好像没什么听过袁世凯和甲午战争有什么关系。
是的，一个好问题。在1884年的时候，袁世凯一直是代表清朝，清朝是掌管朝鲜事务的。他的态度是这样的，朝鲜是我们中国的藩属国，他一直是以大亚哥的身份打理朝鲜的事务。但为什么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好像没有踪影呢？ 原来喺甲午战争前夕啊，袁世凯咧吓就话有病喎、啊，吓、啊、病倒啊，就向呢个李鸿章发出电报要求回国。光绪十二年啊，即系六月十五号咧，袁世凯就奉命回国，翻回天津，结束咗喺朝鲜嘅生涯。六日之后，日本就攞去咗朝鲜嘅高宗，劫持朝鲜。过咗两日，宣告唔再进贡中国。冇几耐就爆发咗呢个甲午战争。咁究竟袁世凯系真病咧，就抑或系假病咧？你点睇法啊，波罗长吓？
啊，佢呢个病嘅时间真系巧合，真系。我估佢啊，都系假病啊！你话系咪咧？
嗱，各有各说，有啲历史学家就以为咧，佢明知日本系实力好过佢啦，所以就装病离开。亦都有历史学家话咧，佢想试下朝廷，朝廷果然批准佢翻屋企，即系话咧，佢就已经失望啦吓。究竟真相如何咧，就不得而知。但系咧，袁世凯用病呢一招咧，唔系呢一次嘅，以后仲有好几次咧，都系用病呢一招嚟去试下朝廷嘅吓。咁啊，甲午戰爭之後咧，而事實上咧，袁世凱反而咧就權大位高咗添啦。
哦，真係。咁袁世凱翻咗去中國之後，咁佢究竟做咗啲咩咧？
嗱，中午甲午戰爭，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咧，呢、這個清海陸空軍都完全全軍覆沒。袁世凱就奉命撤退去到天津，就開始。因为咧，朝廷觉得佢喺朝鲜有啲出色嘅表现，所以咧就推荐佢负责呢个督练新军，招募咗2205个步兵、300个骑兵，再加上4750个定武军，开始喺天津呢一个同埋塘沽之间嘅小站练兵，历史啊称为呢个小站练兵啊。呢支兵咧即系日后嘅北洋军啦。佢练兵咧系以德国嘅军队为蓝本嘅，系有新式嘅武器，唔用白旗。湘军、淮军呢啲旧制，全部系现代化西方嘅先进技术，系成为中国最有实力嘅一支军队。嗱，呢支军队对整个中国以后嘅历史影响系非常非常大啊！
哇，咁啊，真系袁世凯都响军事训练方面都系有贡献。咁跟住之后，百日维新、戊戌政变系另外一件大事啦。咁袁世凯里边有冇咩角色扮演呢？
嗱，袁世凱咧喺呢個戊戌政變咧，就睇出佢真係一個相當有謀略、功於心計嘅一個人。嗱，一方面喺理念上咧，佢係支持維新運動嘅嚇。咁啊，譚志同咧曾經咧係對呢個袁世凱話：，喂，你擁有兵權啦，就勸佢劫持呢一個慈禧太后。點不知袁世凱咧就將慈禧太后。即系个即系所谓谋杀慈禧太后呢一个嘅秘密咧，就话咗俾慈禧太后个亲信荣禄听，告密啦佢。因为咁嘅缘故咧，慈禧太后就先下手为强，发动呢个戊戌政变，将光绪软禁，并且捉拿呢个康有为同埋香港人等。
啊，咁究竟袁世凯系点解会告密？系咪真系告密噶佢？
嗱，好难讲。喺1896年嘅时候咧。一个监察御史呢个胡景贵咧，曾经弹劾过呢个袁世凯，系话佢小站练兵嘅时候犯下呢个弑杀擅权啊，克扣军饷啊，滥杀无辜啊，所有嘅罪名。当时朝廷咧就派呢个荣禄去查呢件事，荣禄查呢件事嘅时候咧，就发觉呢个新军咧军纪咧就非常嘅犀利啊，非常欣赏袁世凯，所以咧就力保袁世凯。荣禄既然间有恩于袁世凯，所以咧佢咪向佢告密啦。嗱，但呢个讲法咧，事实上同史实有啲唔系几配合。袁世凯喺9月20号咧系抵达天津嘅，当时已经系日落啊。去到荣禄嘅时候已经系夜晚啦，而啊由天津去到北京咧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啦。即系所以如果就算啊呢个荣禄知道，佢话翻俾呢一个嘅慈禧太后听都似乎咧个时间上唔吻合，因为政变系9月21号就开始，所以时间咧冇可能咧系发生到嘅。第二啊，如果袁世凯告密咧，就应该谭志同嘅罪最大嘅，但系喺呢个上谕里边咧，并冇话咧要下报谭志同，只系捉拿康有为同埋香港人，何解呢？系咪？第三，可能佢我估啊，可能就因为咧佢向呢个荣禄真系有讲出。这个维新派的计划。 主要原因就是以保其身，不是因为他告密而引起谋殉政变，就算他没有告密呢都有这个谋殉政变的了、啊、不过他这样做法呢是自保其身，即是说呢、啊、维新这些人跟我没有关系的、啊、我完全没有关系，即是申诉、啊、即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能性。
哦，咁听嚟起嚟讲，袁世凯都系好蛊惑噶噃吓。咁跟住发生呢个义和团事件，咁袁世凯又有冇份咧？
嗱，袁世凯咧，啊，佢睇到喺义和团事件咧，系啊冇希望。呢种嘅民族主义啊，尤其是对外国人、传教士一个仇视心态咧，系一种嘅迷信、无知、愚妄嘅举动。清政府在这个立场就不是很明显，而义和团拿出是扶清灭洋这个口号，确实是对了朝廷一些文武百官带来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，其中是包括这个慈禧太后。但是袁世凯呢很明显有几个特色，第一他不相信这些的所谓的迷信的东西，他觉得是没有前途的、啊、就是这个义和团。第二呢他主要是自保的，一个懂得自保的领袖，尤其是在混乱的时候他能够冷静判断，不会民族主义掩盖他自己冷静的思想。所以呢他做出来的就是一个很有趣，他就用了一场叫豪门宴呢去结束了义和团在山东的势力。他请了义和团的将领来到他官邸请他吃饭，走过数巡，于是就将所有的将领一起拘捕，枪声一起，无人幸免。哇，好辣啊，好犀利。虽然不少的保守人士攻击他，他无所动容，一直保持这个中立，无使这个山东稳定，极得当时的民心，增加了他的声望。
啊，苏牧师啊，看下袁世凯在这个甲午战争谋率政变到一路到这个义和团事件，那你可以看到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？
无可否认他是一个有领导才、有远见的一个人，在练兵已经知道，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很蛊惑的人，很有深谋远虑，很懂自保的一个人。你看以后他所做的事呢更加明显看出他这一种的心态。或者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讲这个的、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的关系。
OK， 拜拜。
拜拜。